各位诸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我们当中的朋友，大家平安。金秋十月，我们外面阳光明媚，但是十月我相信各位也都同意，好像是多事之秋。进入十月，我们发现中外都发生很多的大事情，有个人性的，有群体性的。我想其实我们的人生好像刚刚我们所唱的歌一样，在一个非常动荡的一个时代，是什么让我们的人生能够真正的稳行在高处？人生确实会有许多的意外，会有许多的波折，会有许多的迷茫，会有许多的一些你想不到的一些打击。其实我们的人生在这边也会这样的说，完全在你没有意料当中。比如今天早上突然间我就收到一个 email， 是房东给我的，说很抱歉，因为他们的婚姻出了一些问题，所以大概这个房子就不够住了，所以希望我们能够配合把房子再让回给他们。所以当然这也是一个意外，对我们来说他们很轻描淡写一个电邮，当然我们也替他们 sorry， 因为好好的这个蛮美满的一个家庭，两个蛮可爱的孩子，其实他们的老二才出生不久，结果呢现在夫妻反目，有一个传说翻就翻，然后现在还殃及到我们这样无辜的人群。现在他们很轻描淡写一个电邮，我们就头痛。我早上就开始到网上去找找看有没有可以栖身之所。换句话说，其实我想我们每一位常常你会发现人生里面突然间有一些的意外，有一些的波折，好像我们的人生遭遇许多的挑战。但是到底什么是最关键的，让我们的人生无论外面怎样的风浪，我们能够稳行在高处？很有意思，最近有一篇文章，大家如果上网去搜一下，你会发现许多地方都在转载，是美国两个非常有名的心理学医生，心理学家，他们合著了，最近出了一本书，中文把它翻译叫做长寿工程，长寿工程。那么这两位医生，特别是其中这一位这个 Friedman 呢，他是这个，其实他的学校离我们过去在美国加州也不太远，这个 UC Riverside，这个大学的教授。那当然他在美国在心理学界算是一个领军人物，一个权威性的人物。那么他跟另外一位这个 Martin， 他们两个人合写了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因为他们两位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心理学家，加上这本书呢，他们整整用了差不多20年，在很大范围里面做调查，就是发现到底什么是一些所谓的 key factor， 就是关键性的因素，让一个人能够活得可以寿命比较长。我想大概你常常你从一些过去你所认知的，你所听到的这种的消息，这种的别人的建议，大概就是所谓的你要吃的比较健康啊，你要常常锻炼啦，等等，你要定期体检啊。结果呢，他们这本书出来以后，颠覆了很多传统认为的一个人能够健康长寿的一些的因素，他们发现竟然第一重要的就是所谓 personal relationship， 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我们讲过，其实人类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我们每一个人从出生你已经在一个关系里面，你跟你父母的关系，你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你跟你同学，你跟你同事，你跟你的家人等等，你没有办法脱离这样的关系而独立的存在。所以竟然发现人际关系是决定一个人能不能够有健康，有比较长的寿命的一个 number one， 排在第一位的一个因素。当然他里面提到，他总共提出6项， 我想师傅你发现好像都跟那种所谓的传统认知的，你常常跑gym啊，经常锻炼啊，这个多吃各种水果啊，有了一会儿说一天只能吃一颗鸡蛋，有的时候一天六颗也没有关系哈。总而言之，虽然这信息常常混乱，不过你听的都觉得蛮有用的哈，好像喝了一大堆的心灵鸡汤。那么那你告诉我们说，其实最重要第一人际关系，第二呢是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就是你对生活的态度，你是不是能够真正富有爱心，你有没有一个责任感，你能不能看待人变老这个事实。我想这个对我这种这个人过中年，人到中年其实蛮重要的提醒，有时候这个好像一下子还不太能够适应，就是你怎么来看待在人生的过程里面你的挫折，包括你身体的状况等等。那么当然职业的生涯特别提到，因为现在这个时代，要么有些人就觉得这个反正说走就走哈，这个炒老板鱿鱼啊，或者对职业也不太敬业，或者另外一种情形就常常被这些的所谓成功人士所吸引，哇，看到这些人一会儿又是什么首富啦，一会儿又是什么 CEO 啦等等，所以呢常常心会受他们的吸引，然后你就幻想说别人可以有个阿里巴巴，你大概可以有个芝麻开门，别人可以有这样，大概你可以做一个某某的这个企业里面的老大等等。总而言之，这种情形常常也会让许多的人不知不觉地走在所谓叫做过劳死。中国大陆这个问题特别特别的严重，专门做过分析，中国大概在中年这些所谓的白领人士，当然也不见得完全是白领，就是中产里面，其实死亡率最高的，或者说最容易让一个人死亡的，就是叫做过劳死。就是好像在这种非常大的压力下面，然后你不断的催逼自己加班加点，不断的催逼自己没有一个正常的作息时间，常常人在过分的这种的劳累当中，或者在这种所谓的工作的推动当中，结果呢刹那间你就倒下去。所以他提到职业生涯不能够过分的劳累，那么他也提到需要注意生活的一些细节，比如说要足够的睡眠。当然如果你在婚姻里面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婚姻的质量，其实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我想当我听到我们的房东这样的事情，心里面很替他们难过，两个这样的年轻人，曾经看到他们的欢笑，他们其实也蛮喜欢在一些的所谓朋友圈里面去 post 他们的这种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快乐的晒着阳光带着孩子欢乐等等，但是其实如果没有上帝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我相信各位都同意我们人是何等的善变，常常多年的爱情长跑说毁就毁，常常似乎是儿女家庭非常的美满，刹那间大厦就倾覆。所以其实他这里提到说，一个人如果能够真正的在这些生活的所谓细节的方面，你需要注意，你不是光注意你的银行有多少存款，你的股票现在有没有升值，你的身价是多少，可能比这些更重要的，你是不是真正能够宽以待人，你是不是真正能够有一个良善的品格。那这里当然提到你需要跟不良的习惯说再见，除了这些明显而易见的像烟啊酒啊等等，其实现在有太多东西让人很容易变成不良的习惯。我记得中国大陆曾经要做一个划分哈，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一天你在网络上的时间超过6个小时，可以定义你为精神疾病。那后来当然没有通过，因为当这个提出以后，忽然间一做调查发现，如果这样，中国大概一半以上都有精神问题，那当然不行，中国人民我们一向是勤劳勇敢，怎么可能一半以上得精神病呢？所以后来就没有通过。不过我看到这个以后，我突然间萌心质问，我相信大概你我不知不觉很容易经常性的 网路变成我们一个最爱去的地方，与健康者为伍。我想这里特别提到这一点。当然他们两位不一定是基督徒，所以他们从他们的研究里面，从他们的调查里面已经发现，一个人如果你经常性的你的朋友圈是一种比较健康的心态，在这里就不妨做一个广告，如果你常常到马汉姆团契来，大概就会比较健康。起码我跟我太太我们蛮有这感觉，我们来了一年多，其实也有很多挑战，不过现在这地方变成我们最爱来的地方。前一段我虽然在中国，我真的是觉得常常说，上礼拜据说我人不在，我的图像在大家当中，就是这代表是我特别喜欢来，真的是这样。因为有时候你不是说我们在这里没有问题，我们在这里每个人我们都有我们的重担，每个人都会遭遇我们人生里面一些挫折、一些失败、一些打击、一些的沮丧。但是当我们在这里最重要的，我们有个最大的正能量叫做耶稣基督。当我们到这里来认识他，我们到这里来敬拜他，我们到这里来思想他，我们到这里来学习跟随他的时候，你实在会发现你的人生好像越来越的在往上走。所以我想这两位他们提到的，其实为什么这篇文章或者这本书出来以后，大范围的，尤其我看到很多中文的媒体大量的转载，大概我们中国人心有戚戚焉，我们实在觉得这些年间好像我们所昼夜思想的，我们整个大部分人所追求的，变成是金钱、物质、地位、名利，常常这些东西变成整个主宰我们的人生。那这样的人生，其实我在前面几堂提过，比较形象的就是我们的拳头始终是紧紧的攥在一起，我们什么东西都不愿意漏过。当这样的一个心态把我把自己放在我们整个人生的中心的时候，那么我们从这个眼光去看跟人的关系、跟物质的关系、跟大自然的关系，当然也包括跟自己的关系，你会发现其实这样的人生一定是会早晚自我毁灭的人生。刚刚提到十月多事之秋，有一个我提了，其实提了几次不是特别愿意提他，不过这次因为有了实锤，就是冰冰真的凉凉了，这是实锤了，一个人就罚了9亿多，相当于中国老百姓每个人出了8毛钱，那相当大的一个数字，对不对？一般人还交不出那么多钱。不过总而言之呢，这事情发生，显然人跟物质出了问题。你既然有那么多钱，你干嘛还要偷税漏税呢？换句话说，人心好像不会知足，他总觉得我再多拿一点，我再多拿点。其实他自己有一句蛮有名的话，有人说，哇，女孩大概当然这很多人的看法，你大概嫁入豪门就不得了。结果他说，我需要嫁入豪门吗？我就是豪门啊。结果现在变空门，这个。所以很多时候，其实当人跟物质出了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真的会快乐吗？那我们的人生其实从这个角度看，好像最近另外一件事也闹得非常大，这个一个沙特的一个他的身份也蛮错综复杂，沙特人，不过他有美国的绿卡，然后他这个也有很多政商界的背景，我最近突然间人间蒸发，然后现在确定是死了，怎么死的不知道，总而言之死的也蛮惨。那在这些的事件背后，其实你真的会发现，其实这个叫做关系的问题，人跟自然，人跟人，人跟物，人跟自己，我们活在一个关系当中。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能够真正处理这些关系吗？有些人自以为有天然的美貌，有权有势，有各种背景，但是这些真的能够成为你人生的指望吗？其实我们的人生，圣经讲得非常清楚，这些经文我们在之前也多次的用过，以弗所书2:12，这是上帝对我们人类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素描。这幅素描的画叫做绝望， 那时当然就是指一个人还没有真正跟真神上帝建立关系的时候。 At that time， 在那个时候 Damaris， 你们与基督无关，你们在以色列国民以外，你们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我想这三件事都表明什么呢？都表明我们其实结论就是什么？就是没有神。为什么我们常常在这里跟福音朋友说，亲爱的朋友，我们恭喜你今天走进神的家，我们恭喜你今天愿意来听福音，因为这件事对你关系太大了。不是有一群人说他们没有什么事情干，所以他们大概就好希望这个朋友圈扩大一点，希望最好这里坐满人，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目的。是因为一个人，如果你不认识真神，你知道太危险了。没有真神的具体表达是什么？跟耶稣基督毫无关系。耶稣基督是谁？是那位为我们担当罪孽，为我们解决死亡，为我们带来真正的盼望，把人跟上帝之间断掉的关系重新建立起来。那一位，你跟他没有关系，你知道这是极大的关系。我们常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其实没有关系是非常有关系，有了关系才真的没有关系。我们的人生因为与基督没有关系，结果变成我们人生的致命伤。然后我们在属上帝的群体里面，我们在这个之外，其实这句话常常也提醒我们，一个人你不但需要个人 personal 跟基督建立关系，你也需要跟一个群体建立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照着圣经的吩咐，不可停止聚会。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没有关系，我只要个人认识神，我自己家里做做祷告，我读读圣经就可以了。至于说礼拜天聚会，那有时间我就去，如果没有时间也没有关系。好像我们有时候对这件事情，这里特别提到这个救恩不但是个人性的，也是群体性的。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上帝不单是呼召一个人来认识他，上帝是呼召一群人，上帝把这一群人叫做真正的 Israel， 以色列的国民 The nation， 这是指到一个群体，在上帝的眼中，一个信仰的群体是何等的重要。上帝把它称为，这是我的殿，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国。所以这个观念确实对我自己来讲，我们中国大陆背景好像过去，因为我们比较大部分很多时候是无神论，或者过去我们尤其经过很多的这种的所谓政治斗争啊，意识形态，所以很多人一到了海外就觉得这个好像呢就是单打独斗，或者呢像独行侠一样。当我们认识主以后，我们也非常容易的进入到说对一个群体性非常忽略，觉得无所谓。但是你要发现，其实我们在这里就受了一个很大的祝福。这里特别提到三样：一个不认识神的人，第一他跟基督没有关系，第二他跟属灵的身体没有关系，第三他跟上帝的恩约没有关系。我们读过圣经就知道，整本圣经贯穿里面的是上帝跟人的 covenant， 所以这本圣经叫做旧约和新约 testament。 这个 covenant 上帝跟人立的约，是充满了上帝的应许，充满了上帝的恩典，充满了上帝的祝福。结果我们跟这些通通没有关系，你想你我的损失是何等大呢？所以这里提到三件事：第一，个人性的跟基督没有关系；第二，群体性的跟神的家没有关系；第三，跟上帝的应许、上帝的立的约没有了关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活在世上，结果出来的结局是什么 ？No God。And no hope, kind of hope no, 没有真正的希望，这个叫做绝望。我想今天整个你观察整个世界已经足以给你得出这个结论，
没有上帝，人生哪里有真正的希望？我有一次到阿联酋去传福音，阿联酋到这个几个城市，到阿布扎比跟到那个迪拜或者叫做杜拜，那么到那边呢，真的很多建筑，这个好像走到上海到北京一样，很多摩天大厦。后来有人告诉我说，在那里一栋大楼里面就出现一个情形，蛮有意思。后来据说这件事情传了，到后来我看网上各处都有写起来。这个两兄弟他们爬楼梯，他们80层的公寓上面最高楼买了一套单元，面对波斯湾，风景漂亮，很高兴，看了房价一直上涨，哪里想到有一天两个人出去 shopping， 买了一大堆东西，半夜3更回家，发现电梯不动，高楼常常有这种问题，结果呢，电梯不动怎么办呢？左等右等，电梯进入维修状态，所以呢，他们两个人万般无奈。就开始爬楼梯，他们觉得没有关系，我们年轻力壮，平时缺少锻炼，现在机会来了，一鼓作气冲到20楼，哪想到那天买的东西特别多，包很沉，到了20楼发现爬楼梯不太好玩了，这还有1/4要爬，怎么办？两个人一商量，整包东西找一个角落藏在那里，半夜3更不会有人拿，明天电梯恢复运行，我们继续来拿这个东西，轻装上阵。两个人又开始往上冲，一下冲到40楼，结果发现真的上气不接下气，差点中间断气，因为哇，这头晕眼花，这40层爬下来啊！你再年轻力壮，你去试看，那跟中国这种爬个7楼8楼太不一样了。结果呢，两个人眼冒金星，坐在那儿喘气的时候，那个大哥就生气，就骂小弟一顿：“你瞎了眼了，都是你呀，早点回家了。”而且呢，这种通告应该前几天就贴了，你叫你进出大楼看一看，你为什么从来不注意？把弟弟一顿骂，你想这个弟弟听了怎么样呢？怒火中烧，你说我又瞎了眼，又是我要负责任，那你当哥的你怎么样呢？就回骂，结果呢就吵起来，吵到最后呢差点动手。当然了，后来一想还有40层要爬，也就算了。那么两个人呢，最后骂骂咧咧，又爬了20层，等爬到60层，真的不行了。最后20层真的叫做爬了，就是不但用脚还用手，连滚带爬啊，总而言之手脚并用，好不容易爬到80层又打起来。为什么呢？看到门口发现没有钥匙，两个人就指着揪着，在你那儿，在你那儿。最后突然间两个人同时想起来，钥匙放哪？放那个包里头去，那个包呢放在20楼，有没有可能再回20楼取的钥匙再上来？门都没有，两个人结果爬到80楼，看着门进不去，躺在走廊过了一夜。据说很快两兄弟把那个单元就卖掉了，因为在那边虽然高楼大厦灯红酒绿好像很漂亮，但是真的断电是经常性的。我到这个杜拜大概一个礼拜啊，中间遭遇到好几次停电了，没有理由的啊，说断就断。那么电梯当然一断电，那你就没辙了。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很多人也终于想清楚，买高楼千万不能够买20层以上，就是据说一般人体力大概最多达到20层，要不然你每天让你试试看啊。我这次回去试了一次哈，这突然间断电，还好是12楼，结果走上走下走的，所以我到现在感冒都没有好，其实跟这有点关系，就真的体力消耗太大了。其实那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人生有时候我发现太像这个两兄弟了，我不晓得你同不同意。你20来岁的时候，好像这两兄弟爬到20楼的时候，觉得哇太轻松了。如果你还在这样的少年时代，你常常觉得只有想不到的事情，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但是有一天，当你过了20，你开始往40层爬的时候，这个过程里面也有点像两兄弟哈。那个时候比较现实了，你的梦想、理想、幻想，好像那个包袱先放一放，然后呢，别人干啥你干啥，别人上课你上课，别人上学你上学，别人出国你出国，别人到巴哈姆来你也跟着来了，别人这样那样，反正总而言之，人就这样。那个时候你还有体力，你还觉得熬夜没有关系，你觉得几天不睡觉不算一个什么事情。但是有一天，当你到了40的人生，许多人同意，40好像是人生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转折。有人说40以前你在用命换钱， 因为那个时候前面你工作，你可以工作几份，只要哪里有赚钱，只要哪里好像这个命都可以搭上。但是四十以后倒过来，叫做你用钱来续命，太多这样。突然间你四十以后发现，如果你在前面没有好好的注意你的身体，真的很容易啊。突然间这里痛那里痛，然后当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当你那个时候发现所有你年轻的时候赚来的钱可以一刹那间，我相信大家对之前那篇文章叫做题目是什么来着，一个在这个一场疾病当中有一个在北京的，他就描述他本人也是一个中产，一场感冒，他提到的是他父亲这个本来好像以为是一个感冒，结果后来整个一直到他父亲过世，差不多把整个家就完全拖进去。那其实在中国大陆现在许多人，别看好像似乎是中产啊，别看好像白领，许多人现在真的心里面常常最惧怕的一件事情，有傻别有病啊。你一旦有一个病的话，一下之间可能叫你一夜回到解放前，叫你突然间就发现那个叫做用钱来续命还不一定能续得上。但是更严重，好像这两兄弟一样，事实的楼梯本来应该是相濡以沫，应该是同心合力，没有想到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今天多少家庭多少婚姻在这个当中吵啊吵啊，四十岁的人生按来说已经所谓成家立业，可能小孩都已经蛮大，但是为什么维持不下去了？曾经的天长地久发现是能撑多久，曾经的心痛变得头痛，曾经的海枯石烂，结果发现我最近很有意思，那个台风一来，这个在海南那边本来真的有一块石头叫海枯石烂，这个就是意思很多人喜欢到那拍照，结果最近那个海倒是没枯，不过石真的烂，石头大石头整个断成好几节，就是那个前一阵那个大台风来把那个石头这个千年的石头整个摧毁。那其实我们的人生，你在过了六十以后，你就发现真的再往上爬再往上走，你大概已经年少的那种梦想幻想理想老早已经没有了，你还有什么呢？直到有一天突然你发现最致命的，你没有这把钥匙。人生到底是什么？许多人回过头来一看，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为谁辛苦为谁忙碌，我整个人生花了那么多的汗水甚至泪水，价值在哪里？目的是什么？意义又是何在？好像这两兄弟爬到了八十楼进不去，没有钥匙， No hope and no God。 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人生在一团乱的关系里面，这个致命在哪里？是因为跟上帝没有建立真正的关系。你没有永生，你没有那个人往永恒去的那条道路，你不知道人生真正的来龙去脉，人存在的价值目的是什么，那么你的人生一切的奋斗是为了什么呢？所以圣经直接讲，如果一个人只有日光之下没有日光之上，这样的人生叫做 emptiness， 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捕风。我想就像最近这个大家知道那个 Microsoft 的那个合伙人 Paul Allen 也走了，65岁，其实走得也蛮辛苦，就跟那个 Steve Jobs 走的差不多啊，也是癌症啊，这个癌症搏斗了蛮久走了。其实很多时候对这些人来讲，当他们最后走的时候，他们好像想的思考的倒不是说创立了多大的 Apple 公司啊，创立了 Microsoft 这种的好像巨大的公司，因为这种 其实在历史的长河里面，你常常你现在回头看看，什么 Ericsson 啊，什么 Motorola 啊，很多人都已经不晓得这种名字了。那想当年都是这个不可一世的哈。换句话说，对这些人讲，到最后他常常是想的是什么呢？好像 Steve Jobs 这样的，他2005年在 Stanford 大学的一场演讲里面，他说：“你们羡慕我发明了 Apple。”其实我告诉你们，人类最大的一个发明就是 death。对这些人来讲，名也好，地位也好，金钱也好，财富也好，当最后面对好像那两个兄弟面对那扇紧闭的门的时候，突然间问自己：我爬了80层楼，我的目的，我的意义是什么呢？我流了那么多的汗，我吵了那么多的架，我不就是为了要达到我这扇门可以进去吗？但是现在我进不去，所以这个叫做 no hope， 没有指望。但是我们感谢上帝，我们在过去两堂里面不断的提到，当你跟上帝建立的关系，你整个的处事为人，你开始有了一个新的出路。这个出路不是你过去有的，不是书本上教你的，不是你从微信的一些心灵鸡汤里面看来的，不是这样那样世界上的道理可以告诉你的。这个关系是最根本性，就是终于有一天，那个长期霸在你心灵宝座的那个极走下来，让耶稣基督走上了你心灵的宝座。这是我们整个基督信仰最核心的部分。他为我死，我可以不死，照样他为我活，我也可以不再为自己活。这是基督道理非常重要。我们常常有时只记得前面一半，基督替我死，所以我活了，没有错，是的，他替我们免了死亡的罪债，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但是接下来是因为他活着，而且永远的活着，所以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为那替我从死里复活的主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基督的道理最大的特点，如果你只有前面一半，说白了，你跟前面以前你信道家佛家，你拜这个那个，没有太大的差别。你觉得好像你得了一个出路，但是其实真正的出路，真正你的新的人生观，真正你蒙福的管道，是在后面那一半。你试试看，我们作为基督徒都在尝试，是不容易，但是你越尝试就越发现一个完全新的一个世界展开了，一个完全新的人生展开了，一个真正叫做刚强仁爱喜乐幸福的人生展开了。你的死死的越干净，什么都活起来。许多人在婚姻里面太了解了，婚姻里面两个夫妻如果都活得好好的，这个婚姻差不多就死掉了。真正幸福的婚姻是两个人都死掉，这个婚姻就活了。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收到房东那个，真的我们觉得也许最大的责任不是赶快我们去找房子，最大的责任是为这对小夫妻祷告。他们都很年轻，两个孩子都很年幼，如果他们有一天真看见他们两个人死了，这个婚姻就活了。愿上帝怜悯他。我想其实我们每一位都知道，无论什么样的情形，你的人际关系尤其是这样，我们老我活得好好的，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的人际关系都是死的，除非有一天我们里面的鸡越来越死越来越死，我们所有的关系都开始活。所以在这里非常非常重要的以弗所书二章，不是只让我们看到一幅素描，真正关键的是它让我们看见一条出路。 So that， 意思是当一个人当你真正接受了耶稣以后，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乃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我都是神家里的人，一个自己受苦，全身一起受苦。我想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会有祷告呢？我们的祷告绝对不是一个形式，我们礼拜二晚上有，我们礼拜天聚会之前也有，是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个人需要祷告，我们的婚姻需要祷告，我们的家庭需要祷告，我们的肢体手足需要祷告。因为今天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一个肢体受苦，全身跟着一起受苦，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而且在祷告当中，我们越来越认识这位主，他要与我们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所以刚刚我们，或者说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段经文，特别告诉我们，一个本来是非常绝望的生命，怎么能够真正的从绝望到盼望？你会发现圣经不但描述那些真实的一个一个的个案，而且他描述的常常真的是跟你在其他的书本作品里面看到的完全不同。这些个案常常是这样的真实，而且是这样的典型。这里提到说有一个女人，你可以想象2000年前犹太人的社会跟中国人的社会其实都类似，这个本来就已经重男轻女，这种阿拉伯的世界到现在很多都还是这样，这个有的都脸要遮起来啦，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总而言之社会地位已经非常低了，然后又身患重病。当然一个病人已经大概就自己的感觉已经非常不好，加上这个跟中国人蛮像的，这个中国人其实传统上对病人也好，对残疾人也好，其实也是这个过去的态度一直都不是太正确，总而言之常常要么就说受咒诅啦，要么就各种歧视的眼光啊，异样的眼光啊等等。当然现在这些年有所进步，有所提高，他在医生的手里花尽了他一切养生，并没有一人能医好他。短短一节经文把一个人的人生描述出来，12年不是一个短的数字，人生在他们那个年代，一个人大概最多4个12年已经差不多算长的了，就将近50。中国人其实一直到最近半个世纪来，大概稍微寿命比较提高。以前我们都说人生70古来稀，在我年少的时候，我记得一个人到50岁，我就觉得哇，这个人太了不起，竟然能够活那么久，活到50岁。我现在已经自己超过50岁，其实蛮庆幸的，又活了蛮久。在30年前、40年前，真的那时候50绝对叫现在叫大叔，以前叫大伯、爷爷，都这样称呼。那么，但是这段圣经，其实你越读，你会觉得心里越温暖。他来到耶稣的背后，摸他的衣裳碎纸，血肉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地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耶稣对他说，来，我们最后这句话一起来念好吗？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去吧。”我想对这个姐妹，对这位女士来说，已经大概对这个称呼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听见有人这样叫她，好像是她自己的父母在喊她一样：“女儿啊，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的去吧。这段描述是单单指一个病人得了一个很神奇的医治吗？绝不只是如此，绝不只是如此。我想，如果单单只是一个人病得好了，大概只需要前面两节就可以，血肉立刻就止住了，完了。为什么后面要有整个还要加上四节来描述？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得病，是不是真的只是我们身体上的病呢？还是我们真正心灵里面的病呢？你从这段经文其实已经蛮清楚能够看见，耶稣的医治是单单要让他身体得好了，还是要让他真正跟上帝建立一个父母、父亲跟孩子的关系？是要让他真正的知道他是谁，是让他真正的一个已经失落的一个自我形象被重新的建立起来，是让他知道当他跟上帝有了关系之后，神若帮助你，人又能把你怎么样？很多是我们跟人际关系出问题，基本在两个方面，我们不是自大，就是我们自卑。自大让一个人没有办法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照样自卑也同样让一个人没有办法建立正确的人际关系。但是当我们认识了上帝，与基督有了关系之后，你会看见整个人生从里到外被重新建造起来。短短刚刚讲这个第四十三节这节经文，就把一个绝望的人生描述出来。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她一切养生的，但是却没有一人能够治好她。你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常常刚刚讲你人生真的，中国人老早知道，不如意事者十之八九，天色不会常蓝。我们有时候遭遇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形，但是当我们遭遇这些情形的时候，如果没有上帝，第一你发现你很多挣扎，很多找这个找那个，好像有时候很突然很徒劳，到了最后就是这个结论，并没有一人能治好他，并没有一人能治好他。我想到那个 Paul Allen， 如果大家去看一看他的描述，他最近又是最近很快啊，突然间那个脑癌复发，两个礼拜不到就走。像他这样身价这个亿万富豪，这个找遍世界上各种的顶尖高手，他自己都成立一个基金会，就专门研究这种像他这种的癌症。哪里想到，并没有一人能治好他。我想，其实人间真的很多时候，你不得不同意，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脆弱，我们的智慧是何等的有限。花尽一切养生，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有时候你会发现哦，我们人生如果你没有上帝，你说人有没有指望？有时候说别太绝对了，我们人生也有指望。大概圣经已经讲出来，我们的指望就是什么？第一个赚钱，对不对？看来这女人她其实她也蛮有这个远见，可以这样说，因为这里说花尽她一切养生，换句话说，其实她老早也有些打算，也有些积蓄，那么为自己也有一些考虑，然后他也知道找医生。其实在那个年代，像他这样去找医生也不太容易，很多根本就不找医生，那么他还愿意去找，寻找各种资源。这里说在医生手里花尽他一切养生的，但是并没有一人能治好他。换句话说，他找的不是只有一个医生了，他一定看过很多医生，因为那里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医好他。换句话说，他找了很多人，结果找了半天白忙活一场。我想他的指望大概 时光流过两千年到今天，你我们扪心自问，我们人生的指望是什么？也许有人说，我们大概也不想再当马云第二啦，我们也不要当什么 Bill Gates 啦，我们不要当那个啦。反正总而言之的，我们踏实一点。但是你发现，大概你逃出前面那几个。有人说一到海外，我一到美国就有人告诉我说，你大概需要找三种人做你的好朋友。第一排在第一就找一个医生，然后呢再找一个律师，然后呢再找一个修车的。除了在美国，如果你有这三个人做朋友，大概一般来说可以解决你生活里面一些问题。不过还好，到后来我发现医生用得着，这个修车也用得着，律师大概用得着，用到律师蛮麻烦。总而言之，我们的指望，但是这些指望很快就变成绝望，因为医生束手无策，金钱用尽，人人嫌弃，自我形象低落。常常有时候你可以把它归咎为一种文化，归咎为一种制度，归咎为一种社会形态，是。确实，也许东方的很多时候，这种所谓不像在西方所谓比较女权高涨啦、啊，或者是这个总而言之呢，这个现在打破很多的陈规陋俗。那基本上在特别是在古代的时候，常常一个人他的性别已经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然后再得了某一种疾病，然后又被更加的被歧视。甚至很多人就远离他，然后呢，他自己也主动要告诉人说：“你要远离我。”犹太人常常就是这样，有些病他们还要大声喧嚷：“我是麻风病人，我是麻风病人，我来了，所以你们全部走开。”就是根本就没有办法有任何所谓正常的人际关系。关系能够重整 ，the key。For the rebuilding， 关系的重整是从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词，摸着耶稣，他来到耶稣的身后，摸他的衣裳穗子，这是一个人生的关键。其实我深信耶稣不是偶然到那个地方，耶稣知不知道？他老早知道。我们在前面讲前面两个个案，我们讲了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的个案，讲了一个撒该的这个个案，你都知道耶稣不是偶然经过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那条路，因为一般犹太人根本是不从那里走，耶稣是刻意走那里的。耶稣也不是偶然经过那棵桑树，一看他就哎，撒该正好啊，下来，断然不是。因为如果这样，耶稣怎么会知道这个人叫撒该的？耶稣怎么会认识他呢？因为耶稣不是耶利哥那个地方的人啊，耶稣是拿撒勒那个地方的人。那时候也没有微信，耶稣跟撒该根本没有 Facebook， 没有 WeChat， 没有所有这些东西。耶稣怎么一看到就叫住他说撒该？显然耶稣老早认识他。那么同样是这里，耶稣忽然间发现这个断然不是。耶稣为每一位我们真正有需要的，耶稣都认识你。是你今天偶然来到这里吗？感谢主，我们今天有一位信仰的姐妹在我们当中，第一次来。我要说，你绝对不是第一次偶然经过这里，然后忽然间就进来了，不是。是因为耶稣认识我们每一位，但是他要我们真的做一个动作，因为耶稣来，他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但是他要我们有一个信心里面的回应。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女儿啊，你的信心救了你。”我们得救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得救同样也是因为我们信心的回应。上帝不是造了一群机器人，一按按钮你们每个人都一样的动作，不是。他爱到最深，你知道什么叫做最高端的爱吗？就是尊重。尊重是真正爱的最高级。神爱世人， 但是最深的爱就是他造了一个竟然跟他一样有自由意志的，这样才可以叫做他的孩子。做父母大概最清楚，虽然这个孩子是你生是你养，但是你发现有一天他的自由的意志在他里面，你可以好话说尽，你可以苦口婆心，但是最后你不得不告诉他，孩子啊，因为你是一个独立的人格，一个 independent person， 所以你有你的 decision， 你有你的决定。做父母的最后你会发现，你必须的 respect 他的 decision， 因为他同样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爱最可怕就是束缚性的爱，就是把他绑得死死的，你必须爱我，如果你不能够照我这样，你就不爱我。然后其实这种瑕疵性的爱你一定会同意，很多婚姻出问题也在这里。常常有时当老公的，我天天他太太说你爱不爱我，然后他老公口不应心，也是这个言不由衷啊，我爱你啦，然后像应付一样。其实老婆看着你明知道你不爱我，不过就等这句话，如果一旦没有这句话，完了就觉得没有安全感了啊，他要婚姻出问题了，要死要活，我这样那真的就死了。实际上真正的爱是最高的爱，是尊重。在这里，所以有一个信心的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叫做摸着耶稣。有时候从中文的字面，有时候你一看那个摸着，大概你第一反应就是碰一下、touch 一下、接触一下，大概就叫做摸着。其实这个词真正原来的意思是非常不一样。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是指把两样东西绑在一起，这个动作叫做摸。换句话说，对这个女人来说，她是一个破釜沉舟的行动，而且是一个充满了信心的行动。换句话说，她抓住耶稣的衣裳穗子，其实这样的翻译是比较更准确的。因为耶稣是一个行动，他耶稣在走的，走的时候，你知道一个人，尤其在他们那个年代，如果一个女的突然间抓住一个男的，然后呢抓了那个衣裳穗子，你知道那个风险是很大的。因为第一个，这个人家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很奇怪吧？哎，这个干嘛？本来就所谓男女授受不亲啊，在他们的年代，然后现在突然间你这样一个，哎，这个抓住人家这个，这什么意思？这个很多人会有这种很不好的联想啊，然后呢就，所以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风险的一个冒险的行动，把自己的生命跟耶稣的生命要绑在一起。我信靠你，我抓住你，我投靠你。所以你会看到在这里有一个对比，因为当耶稣问说总有人摸我，谁摸了我，然后呢这个彼得就跟他的同伴都在耶稣周围，他们那个时候正觉得风光了，因为耶稣一路来哇，这么多人跟随他们，就说你奇怪，这问题有点奇怪了，众人拥拥挤挤的紧靠着你，这么多人，我们哪知道谁抓了你呢？而且这你看这么多人，那问题就来了，那些靠着耶稣的人，而且还用紧靠，跟这个摸着耶稣的，这到底差别在哪里？我想这个差别常常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也许对很多人说，头脑已经听过耶稣，或者我们也自认是基督徒，我们是信耶稣基督的，但是我们的生命真的有没有抓住耶稣的？我们有没有说，上帝啊，我的命都是你给的，现在我把我的命跟你的命绑在一起，这个就是保罗讲的，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他在我里面活，因为主的生命在他里面，这个叫做两种命是交融在一块儿，绑在一块儿。对当时这个姐妹来讲，她知道如果她继续自己走是没有路的，豁出去我交给耶稣，那么这个过程真的你知道需要排除很多拦阻。刚刚讲一个是文化性的拦阻，一个呢是这种差别，对她来讲长期这样一个好像社会边缘化的一个人， 一个自我形象很低的人，你要知道他在众人里面这么多的人大庭广众，而且这么多人，你知道前面这在耶稣跟前的其实大部分就是他的门徒，大概最里层，然后外面一层你可以想象都是那种比较三大五粗，大概可能比较男的居多，因为在他们那个社会一般来讲女的很少抛头露面，那公共场所常常是那些男的，而且呢因为当时耶稣是有点像网红一样，就是非常 popular， 所以呢走到哪里哇很多人前呼后拥啊，你想对他这样一个有病的生病的弱女子，他要挤到耶稣旁边都已经不太容易，那如果一个不太有心算了算了，哎呀这个虽然听说他有这样，不过我大概挤不过去，如果挤挤挤下被人挤开了那就算了，显然他是花了相当的努力排除拦阻，里面的信心在催促他，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一位，就是这个弥赛亚，抓住不放。坦白说如果他只是 touch 一下碰一下，绝对不会产生后面这样的一个情形。刚刚讲这个词本身是指把两样东西绑在一起，显然他不但抓住耶稣，而且最关键的，如果是刚刚讲第四十三节讲这个女人，第四十四节讲她得医治，那么如果她既然发现痊愈了转身就走了，刚刚我悄悄的来然后我也悄悄的走，不带走一片叶子，不带走一片云彩，他就消失了，大概人家也没反应过来了，他不见了，是不是这样？不是，因为后面耶稣有更重要的医治。你我每一位也是这样，我们不是光听了福音我们得救了我们上天堂了拜拜耶稣再见了，不是，耶稣要做更深的工作在你我的身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的杰作 The Masterpiece， 耶稣好像一个最智慧的陶匠，你知道福音绝对不只是让你上天堂而已，是装备你可以完成在天堂里的工作，这个是福音整全的上帝的旨意，是要把我们完全恢复成原初上帝造的人，因为只有完全的恢复我们才 qualify 才合格可以承担将来永恒里面的责任，所以耶稣的医治没有停在那里，耶稣是持续的进行，那个姐妹是一直等到得了那个应许才走，女儿啊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知道一个人的真平安不是一刹那你的工作找不到突然间找到一份工作，你的房子没有着落突然间打开网络或者很快又找到一个住房然后你又有平安，如果这样你的人生就是一直在这样高低里面，一会儿有平安一会儿没有，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然后就最后折腾死了，所以有人说人生真的如果真的一帆风顺那就挂了，就跟心电图一样，心电图大概一帆风顺就是没有心跳那就一帆风顺，人生真正的平安耶稣说这个世上是有苦难的，但是你们在我里面就有平安，真正的应许是得到了耶稣那句话 My daughter 我的女儿平平安安的去吧，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重建的姐妹，你都不要以为耶稣好像是故意给她难堪啊，然后有的人在那里讨论说耶稣是不是这个明知故问啊，耶稣说总有人摸我，那耶稣怎么会不知道他呢？上帝做每一件事都有他的目的，耶稣讲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因为这个姐妹这个女人她真的之前是没有任何的自我形象，当她得了医治以后如果没有自我形象被建立起来，如果她不知道她是谁，坦白说就算病得医治她的人生还是一样活在一个感觉好像毫无价值，但是耶稣透过这一连串的帮助她鼓励她，最后他大声讲出来，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让我们感动啊， 虽然他前面真的是不容易，那里特别描述他就战战兢兢，那是非常准确的一个刻画。